开始我们今天下午一起的学习。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吟唱一首诗歌，赞美神256首。那这首诗歌要介绍给我所有亲爱的老师同工们，经过这几次的讲座学习，我们慢慢去体会诗歌里面带给我们的美好。像这首诗歌，我们就要去思想这个美的恩雨的降临呢，在第一节说是一个慈爱的应许，在第二节说是灵命的复苏，在第三节说是一个自省的痛悔，第四节说他有了信靠而顺从的力量。所以他给了我们一个方向，我们领受这么好的东西，吟唱起来的时候是充满喜乐，充满复苏，充满自省，也带着力量的一首诗歌。所以我们去用心来体会这首诗歌的美好。这首诗歌会让我想到在第三世界的时候，有一次在一个聚会的当中下起了一阵大雨。那因为我们是没有屋顶的会堂，所以我们其实是在室外聚会，然后大家就躲在那个大树叶的底下，然后就听着它滴滴答答，我们就唱这首诗歌。那这首诗歌会带给人很大的力量，非常的喜乐。但是对都市的我们来说，特别是在一个豪华的会堂又遮盖着所有有电灯的时候，唱起来是格外的没有力气，有没有？喜乐不起来的。这首诗歌是一个非常喜乐的，因为他说这个恩典好像下雨一样，一直的滴落浇灌在你的身上。可是因为我们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去体会在大自然里面被雨淋的感觉， 所以我们看到下雨其实是恐惧、肮脏、逃避、快点、躲起来的感觉，有没有？所以你唱这个恩雨降在你的身上的时候，唱到我被惊死吧，跟原作者写的很不一样哈。他说那种苏醒啊、喜乐，你看我前面带了半天哈，唱起来嘛是 double 辣的，好不好？因为主要是不喜乐，那个从心里面的那个束缚、那个拘谨太厉害了，因为我们很少奔驰在草原上面。我们大部分就是坐汽车，骑摩托车，我们比较不会骑摩托车在路上乱走，对不对？一定是有目的的，所以大部分那只是你的交通的工具，所以你大部分是被人造的东西束缚，好像你上来是坐电梯，有的人是走路，那他是在一个人造的屋子里面。他是坐在这样的板凳上，你的身体大部分接触不到自然界的东西，好像吹的是冷气，有没有？所以不容易苏醒。那如果换到那个你们前面这个什么什么草道啊，那我也不知道，这是公园吗？绿园，哦，叫做绿园道，这么好听。如果我们在绿园道上这一堂，吼，你就苏醒了啦，主要是这样。所以很难变成你里面的心境，要自己去去叫什么想象，去创作，它必须是一个不同层次的东西，要不然我们大部分是被局限、被归类了。那要讲这么艰难的题目的时候，会令人很沮丧，知道吗？因为齁，吴宝，这种题目有没有一出来的时候就很沮丧？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如果我们要谈新世代的话，其实要调整的是我们，多沮丧啊。明明就觉得是他们不对，有没有？然后现在要来上说我们怎么调整自己啊，不然我们会啼笑。因为我们是大的，我们是懂的，我们是成熟的，圣经说我们就要去服侍小的。所以你觉得他们不 OK、 不顺眼、不什么不什么的时候，表示是我看得懂你不好，所以圣经的逻辑很特别，是我要服侍你。那如果在社会就不是了，你不好听我的，好不好？我比你厉害，我比你有智慧，我比你有经验，我比你是老师，听我的，这是外面。可是一进到基督里面很不一样，就很沮丧，因为他说你看得懂的话，你要变啊，不是他要变啊。所以我就说第一首已经不喜乐起来齁，后面再听下去简直晚饭都不要吃了，好吗？那我们现在要祷告哦，可以吗？你们不要太沮丧，这个题目已经够艰深了，要尽量想说啊，好吧好吧，就这样齁，然后好像你要催眠自己一下也好啦，就是说这么艰深，那我好吧，好歹也喜乐一下，今天又安息圣日，有没有？你应该领了很多的祝福，所以我们现在用一个虔诚的祷告，把我们的心摆在耶稣的前面，说主啊，原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我真的来错了。我以为是要来听一二，回去可以教训他三四，结果不是，是要说老师同工们，我们要变，我们要改，我们要调整，我们要服侍他们，这样子把我们的心摆到主的前面，求主耶稣给我们这样的亮光，给我们这样的希望，给我们这样的喜乐，来享受不算短的时间到九点钟。我们一起祷告。
阿们，请宣布。
所以你确定后面会给人头，你确定等一下不会在这里做晚餐，不会在这里做晚餐的情况下，谢谢。要确定一下，我要再一次哦。
阿林是要去对家啦。我刚才在听，谢谢哦，谢谢姐妹。首先，我们再一次感谢中区，在今年 主办这一个关怀的讲座，一系列的课程，我们也要感谢南台中教会对我们的接待，提供这样的场地以及承办有关于书务方面的事情哦，这都是很大的恩典。然后再来也要感谢我们所有的同工老师，会利用这样的时间，其实星期六很辛苦，那你们都是赶着过来，把手边的工作放下来，主耶稣纪念你们这样的一个信心，也纪念你们这样学习的爱心哈。首先我们继续来讲一下，在听讲座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几件事情，请容我重复。首先我们需要用很多的祷告来在这一天跟明天帮助自己用圣灵里面的工作来提醒自己，我不是来听一个演讲，而是我要透过一个讲座提供给我的疑问问题跟思考的时候，圣灵在我的里面帮我工作，让我能够打开我的心门，让我去看见听见我本来不知道或是我应该要知道的事情，这是圣灵的工作，一定要记得哦，要用祷告来进入。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每个人带来的期待都不一样，有的人他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的想法可能跟我今天要呈现分享的也不一样，请你要原谅我，因为我其实没有做过问卷调查，也不知道你们的背景，那我只能够根据我们都是老师在做教育工作的这个服事的人，我从这个思路去准备这样的题目。所以呢请记得哈，当你的期待跟我不一样的时候，你就要原谅我了，因为我不认识你哈。好，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有很多的资讯是科学家提供给我们的，只要不是属于在真理上面的这个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可以自己从网络以及 Google 上面得到这些的讯息，那既然的讯息都是得来的，所以也不用来挑战彼此，因为你只要再去 Google 看多一些，你就又有资讯了。好，所以我可能查的比你少一点也有可能，所以呢当我分享一些科学家的数据给你们的时候呢，你们参考一下就好了。可是如果回到真理上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彼此来分享，彼此来造就。然后再来一点呢，就是心理辅导的角度呢其实是很窄小的，一定要记得它虽然是挂着自我成长课程的这样的一个主轴，可是呢辅导的毕竟它是一个很窄小的一条路径，它不是适应全部的人，一定要记得哈。所以当我们等一下再聊的时候，一直到晚上九点钟，我们所举的例子或是我们碰到的一些个案的时候，有可能都是偏向负面的，它不是一个正面的例子，那你就要稍微有心理的准备，就是他可能不是你碰到的学生，所以你就要知道他只是一条很窄的路，他不是全面性的。那有很多的学生是不需要这一套的东西进来，因为当你规定了，当你一个方向的时候，学生大部分是可以跟上起步走的这个步伐，只是少数的人他跟不上，辅导才会进来哈。所以我们主要是要听那些在我的班上，在我带的学生当中有一个或是两个比较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用不同的思考去看这一个两个特别的孩子，主要是这样子。好，有没有什么疑问？没有就开车了。首先我们来提问第一个问题哦，因为你们手上都有笔记簿哦，跟我比较有默契，我们开始要写东西了。首先第一个题目是说，您认为现在新世代的孩子们，也就是年轻人哦，他们这一群的青年人，您觉得他们的特色是什么？请告诉我哦，也可以丢上来，你一边写也可以丢上来，我们来一起整理看我们的，你们分享完再换我分享，看我们有没有类似的东西。来，请说，你们觉得现在的年轻的孩子们有什么特色？特色哦。哦，安内外整理一下哈，我喜欢嘛，就是我喜欢有什么，我行我素，这样可以吗？好，因为我黑板不是很大。好，过来。 没有任何的意见，如果我们有年轻的孩子在这边，请你们原谅我们一下啊。我们现在只是先发表我们的感受，我们不代表你们是我行我素哈，这样听得懂哦。哦，可能你们真的也是我行我素，可是要很后面才会知道啦哈。来，还有没有？我们先丢上来，想一想看，你要先认识你是多几种型诶，你才会当共类。你如果不认识那个款式，有没有？你就不能站在那边一直批评他。你要认识，诶，这个新款的没看过诶，啊，有特色，什么特色？来，我行我素，够有，那拢你啦。你要起来讲无？谢谢哈，谢谢老师。来，还有呢？追求理想是不是？哦，流行哦。来，还有没有？啊？我听不到。为什么？什么？所以这边有家长是不是？我想讲拢老师呢，没谈亲子呀。你们有投射哦，你们老师当一当，忽然间变妈妈了。好，没关系。为什么不了解我？哎，为什么不了解我？所以你现在是哦，哎，好有趣哦。这个已经站在孩子的立场问这句话了，来，还有没有他们的特色？就是你一看你就知道这个是现代人，这样有吗？看不？哦，谈话内容不一样，好。沉迷，哇，用的字好厉害，沉迷网络，谢谢哈，都丢没有关系。这边有年轻同学，先不要在意哈，休息一下。我们只是试着了解您，好呀，因为我们不太认识您。还有没有？唱反调，用唱的，你看多好，我喜欢。还有没有？重享乐哦，哇哦，享乐。哦，还有，我们先写上来。还有什么？这个不用一直抄啦，吼、哦，这不是答案呢。你不要抄一抄，说这是老师讲的哦。我无哦，我是无辜诶，我是记录你的东西。你们别抄完以后拿出去说是我讲的。还有没有？他们这一款还有什么？先想想看。训诲，你也知道那是训诲，叫做什么同才哈？我们就写同才。他们对同才有那个喜欢同才。哎，你安尼看看哈？哎，恁敢有一挂就正面的物件？哎，因这一代有一些很正面的哦，哈？无得惊，对吧？不怕，不怕，无所谓，对，有信心，自我的信心。哦，是是是，马上又回来了。他自我感觉良好，自我感觉良好。啊？啃老族，他是孩子哎，好好好好好，你那是很大的哦，很大哦，好好好，我们等一下定位一下多大吧，也蛮不错，啃老，这个字也不知道是谁发明的哈、哦，媒体对吗？还有呢，独立。是吗？独立。还有什么？蛮多诶，不错。那这样子呢，就是说首先你大概要先认识 你一看就说啊，这个是新时代的人。好，那我们现在列在上面的，我们就一起又来重新看一下，假装你可以再丢进来，假装就是这一些的话，您觉得你那个时代就是你啊，你在上面有没有类似的东西，有吗？好，那我们就看哪一个是我们类似，我们就把它圈起来，然后剩下才是他啦，这样好不好？这样要公平一点嘛，对吧？好啊，我们有没有那个年代我行我素啊？嘛是有哈，你起来就聪明嘛，就诚实。哎，安息日不要讲谎话哈。那你那个年代，你会对权威也很抗拒吗？啊嘛是有啊，有恁是咧讲啥呢啦哈？阿哥来，你本身您觉得有追求流行的东西吗？多少也是有一点哈，多少我们就放三角形啊，那么客气哈。那会觉得奇怪，大人怎么都不了解我呢？啊，马西乌哈，很多人点头这样子。啊、然后你谈话的内容会不会？哎，这个就很特别哦。他说谈话的内容围绕在资讯产品上。嗯，这个你点头的人就不多了。这个要画一个圈圈在这边。这个就很像这个年代的东西。好，再来，好，下一个也很厉害。你会沉迷网络吗？对哈，弟兄，你们都没有回答。你们会沉迷网络吗？有哈，有几怪点头啊哈，马西亚画三角形啊。你们那个年代哈，我们成长的时候，我们会唱反调吗？也是有哈，有一些哦。那诶，可是我们那个年代会很享乐吗？不一定了，对不对？就比较少，因为我们都蛮穷的。我们没本事享乐，因为爸爸妈妈都会说咱都没钱，好，有吧，好好，那好，对对，要勤俭，所以我们也放一个三角，有的人可能在边有很多也是有享乐过，很有钱的。那我们那时候会不会很喜欢跟我们的朋友在一起？也是有嘛，齁。可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会不怕吗？想一想这个问题哦，也是很特别哦。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比较怕事情，怕抖出来，怕闹大，怕什么，怕很蛮多担心哈。然后我们我们这个又很特别，我们那个年代的人自我感觉没有那么良好吧，我感觉没有那么良好，这个也是蛮特别现在的。然后我们那个年代也不太会啃老，对不对？大部分是他们啃我们嘛。好，对不对？好，很年轻我们就要奉养他们，所以他就要啃我们嘛。好，所以这个也是这个年代比较特有的东西。然后再来就是独立性，你觉得那个年代你的独立性怎么样？也不错哦，蛮早期就要开始工作打拼，负担家庭啊，帮助弟弟妹妹等等等等，我觉得也是蛮独立性。好啦，那现在我们就看红色圈圈，他们谈话的内容局限在资讯上，他们对网络的沉迷有在那个地方，然后在他们比较不怕事，他们什么都无所谓，不怕。他的不怕事不是说很勇敢的那种不怕，是无所谓，不在乎，好，不怕。然后他们对自己感觉是蛮 OK 的，好，然后再来就是他们会啃老。好，那这个也不是全部哦，同学请注意哦，有的人还觉得你蛮难啃的，就不想啃你。对啊，他不吃骨头，他吃豆腐。好，那所以我们就从这边去看，从这边了解一点点之后，有一个idea 了，我们就来看，现在要来谈沟通。我跟你们讲哦，沟通是人际关系里面最难的一件事情，可是整个企业跟社会最喜欢讲沟通，然后在宗教的里面，信仰的里面，我们也很喜欢讲沟通哦。那你就注意看，在整个社会结构跟文化的这个历史里面，沟通大部分是好，你听我讲，大部分是这样子，就是你只要是比我低的，比我弱的，比我小的，比我无能的，无力的，你要听我讲，因为我是为你好。对，他这个有一个文化背景在里面，因此在 一谈沟通的时候，它的难度就在这边，就是你跟我怎么样去服侍小的人，小的，然后呢，你要能够摆脱我比你有经验，比你好，比你聪明，比你老，比你什么的，你要摆脱这个，你才有办法说我在练习沟通。阿伯，大部分就是你要听，你要听，我是为你好。那你知道我们的同学只要一听到这句话就不行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还在研究中。我只能呈现一个事实，就是说他只要一听到你为我好，他的脑就关闭。那这个有一个情景就是说人类从开始 baby 出来的时候，其实是有感情跟情绪跟什么的啦齁，那感觉在里面的，所以他大部分是透过所有的感官在表达他内心的感受，但是整个的环境可能不允许他有诸如此类这么多的感受。比如说他的感官出来的时候，你们知道人有几种感官吗？首先也要认识一下，我们自我成长嘛，稍微充实一下。我们有好多的感官，比较明显的几个，你们就有五官，对不对？通常有五官，眼睛，只要有孔的都是属于感觉的东西哦，眼睛、鼻孔，这都有孔，有没有？嘴巴也是一种，然后还有皮肤有孔，知道吗？皮肤，他们也会透过皮肤，还有孔啦齁，那这些都是属于感官的哦。你想，那你就注意看哦，人只要有感觉齁，他就是透过刚才说的感官释放。好，你这么看，想看没？眼睛怎么样释放感觉？眼泪会出来啊，眼睛会笑齁。那 baby 哦，我现在请你想的是 baby， 不是想那个你那个学生哦，齁，因为你现在想到你的学生就是头很晕的，就先不要想，那个创伤太大了。先想 baby， 你们有看过 baby， 别人家的、你家的，你看过的话， baby 在表达感官是非常清楚直接的，眼睛是一种哦，你一看就知道他现在是怎么样。然后鼻孔有看过吗？没，应该有吧。那鼻孔很急促的时候也是一种感觉在出来呢。啊，然后如果你有看过卡通，有没有？你们生气有生气过吗？你们生气的时候鼻孔其实有在传达感觉哦，因为骂完人之后会喘气嘛，是从鼻子出来跟嘴巴，那嘴巴更厉害，是有语言，它会用骂的，会用声音来表达，那个是我们上个礼拜的东西。然后有看过耳朵吗？耳朵会冒烟哦，只是你看不见，但是卡通有帮我们画出来耳朵冒烟。那我现在讲这个意思是要你有一个图像，就是说它是一个管道、一个路线、一个方向跑出来的情绪。好，那现在注意了，我的情绪也有哦，我是一个老师，我是教育者，我现在想要教训一个人的时候，因为我比他大、比他老、比他有智慧、比他聪明、比他有经验，你要听我说。结果我的话一出来，就是透过我的感官在什么嘴巴跟我的眼睛，对不对？这样子出来就是说你为什么这样的时候，注意哦，他有感觉哦，他的感觉这边也是哦，你说你在注意什么的时候，你要他用哪几个感官接收你的感觉？想想看，我刚才这样演，眼睛、耳朵通通用到，对不对？注意看哦，他也有眼睛、耳朵要出来他的感觉，对不对？所以他的方向是怎么样？这样子演的卡通，有没有？我按呢，按呢，按呢，请对吧？但是我现在要他听我说，所以我的角度方向是这样的。那他刚好演出来，所以什么都没有。哎，到强蹦掉嘛，车祸，因为它的方向是这样，结果你是这样子，所以一打散就这样，什么什么，然后你就说我这么大声还听不进，再一次，哇，这样子啊，一马呢，呼起来，什么，都不给你讲，这样你知道吗？我们是用图、卡通图、图像来帮助记忆，说原来人。他的感官出来的时候是这样子厉害的。那你现在怎么样沟通？我请问你， 没办法。我说沟通为什么难，是难在这，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冒烟冒怎么样的烟，偌大的烟啊，多长的烟啊，爱多久你都不知道，因为看不见。那我们就自己会以为说我在说话你已经在听了，这样就沟通啦，那有听好不好？所以第一步要先搞清楚，一谈到沟通它是非常难的一个艺术工作。第二，我们在沟通之前要先有一个卡通图像，就知道说他所有的感觉在出来的时候，但你完全看不见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是无能为力，就不要高估自己说我够老够大够聪明够智慧够什么够什么够什么，所以我要说话了，不好啦，一定要不啦，你知道吗？啊，现在讲成你也是啊，你就是个人嘛，当你的感官出来感觉的时候，你知道前面的话进也进不去吗？进不去，然后你假装好像听懂了，其实通通没听进去，你带着所有旧的东西又离开了。比如说上个星期如果我们有一起学习上课过，我就要请教挑战我所有的老师，如果今天重复来的，你们这个礼拜有比较温柔吗？感谢主。讲话有比较慢吗？感谢主。剩下的人是怎样啊？为什么？因为出去他会回来，就是你写了一堆嘛，感谢你一出去面对事情人物什么人事物的时候，他整个大脑是回来什么惯性定律，整个跳进来一个一个找回来，所以那个都是你旧的东西。所以你这个礼拜第三个问题，这个礼拜你说话有跟以前不一样吗？你的内容有没有不一样？如果没有，同一件事情你跳出来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你要知道上礼拜上课是完全没有用的。那我怎么样跟你沟通？连我都无能为力。我主要是要讲这个重点，不是要挑战你，我是要说我不会高估我自己说我可以跟你沟通，因为你里面的感觉我不知道是对对来的，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家发生什么事，我也不知道你教会，我也不知道你过往80年的日子，我都不知道你遇过什么事情。你是带着感觉进到一个讲座里面要来听说我要自我成长，可是我讲半天之后，你出去这个门之后，全部的东西是旧的，那个根本就没有办法沟通。所以我会先承认说，我亲爱的同工们，我无能为力。所以我现在这样讲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比较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得安慰啦齁。我觉得我想要安慰你，就是说你现在面对学生新世代的年轻人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你跟我是无能为力，第一步啦，第一步，然后我们才来谈那怎么办呢，这样好不好？你老婆第一步齁，你带的是旧的，你就会一直想说这个齁，不用一的话就要用二，你还在想方法，那我跟你说没有方法，因为他是一只狼，他是狼，一只狼啊，他是狼啊，他是人，他是人，他如果是东西就好处理了，这样你懂吗？有一次齁，我说我们在分享也是一个讲座，那我所有的同工就说跟你们类似，可是我不知道你们的话心里面的话是不是这样，我帮你们讲齁。他就说，老师为什么现在的人这么难教？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心理啦齁，这么难教啊。我就想说哇，我满栽，因为我刚刚已经先说我无能为力嘛，我就说我也不知道诶，不得了哦，那你凭什么站在上面齁？那我就哇，对不起哦，啊我丢力嘛齁，你来搞啊搞啊那啦齁。没有啊，我们来就是要学啊学啊，怎么样啊，这么难齁。好啊，骂了半天之后，我就说那我们齁，我的工作，那我们来看齁，有一个方法让他听你的话，电他。因为我们在医院齁，因为我们看的都是笑的嘛 好、哦、啊就是精神病的。那种有年轻人精神病的你不能都失控哦。那我们的方法就是教他说静下来听辅导坐下来。没办法嘛，因为笑诶嘛，啊就给他电，你知道吗？所以最容易可能的事情就是电他。你们 OK 吗？你们 OK 吗？我可以给你们电。意思是说，如果你的心中带着是说为什么不听我的时候，这种想法一出来的时候，请你记得老师鼓励你说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电他，就是这样给电一下，你看这厉害呢，这样笑笑笑，你看给他一接电，这边贴这边贴这边贴，一接电他日，然后他就这样哈，然后我就说坐下哈，这样好不好，这样 OK 吗？如果你要跟新世代，你觉得你有能为力的话，我就建议你走这一条路。可是如果你觉得那个很不人道，然后你觉得是基督里面不应该有的，那我们就打消这个想法吧，这样好吗？不要电他，因为他是一个人，那人他就有自主权，他有很多的东西在里面。可是因为人的复杂性呢，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一直觉得一两套方法就 OK 了，可是复杂性太多，所以变数太大，所以我们的挫败就很多，所以主要是我们不容许自己挫败的那个感觉在让我们隐隐作痛，说为什么这么难教，这条哦，为什么这么难教，因为被你教了可能也上不了天堂，你知道吗？你一定要认清，谦卑一点，被你教完之后不一定他会得救，因为你本身不是很 OK 的人的话，那你怎么知道你 O 不 OK？ 你圣经一翻开就知道都不 OK 啊，所以我就会先说我无能为力。那你们要跟我一样哦，练习看看，因为我们都是人嘛，哈。因为说世上没有一个义的，都是罪人，就是你跟我啦，不是说别人啦，就是我们啊，我们怎么可以去叫一个人听我们说话啊、这样子呢？我们先有一个基督里的沟通，我们要先站在这个立场，所以请你们齁、哦、讲话一定要慢，是这个原因，因为你太快齁、哦、你出来的东西不是你的，不是你的，你没有经过咀嚼跟串联感觉，这上个礼拜的，你不串联感觉，你出来的东西进不了人心。啊，你知道对面那个是人呢、欸？你根本怎么样跟他说话，不可能跟他说话，你说完了，你只是觉得你的感觉也是自我蛮良好的，你觉得你说完他听懂了没有，你去访问他们，他们没有听懂，因为今天如果有一半以上是年轻人在这一边，这边一半是老师的话，我们就来对谈，你就会发现他们会给我们很多新的想法，就是说你们啊，别自己以为感觉良好，你知道我们觉得他们感觉良好，他们觉得我们感觉也良好，你知道吗？有一次我们在上青少年的课的时候，他们就说你们这些大人怎么都一样呢，我就说一样一样什么，他就说感觉都非常的良好，我说全部吗？全部吗？包括我吗？他就想了一下，为什么？因为你们这些人，所以你们在讲话也是一样，你们这一代的人，新一代的人，你是包多大、啊、我跟你说人非洲不是这样呢，人在非洲就是在那个丛林啊，小溪流，那我们的信徒哦，欸，孩子哦，青少年就这样跑来跑去端饭呢。所以你不用说现代的人为什么都这样，没啦，那是你们附近的人这样啦，讲话要客观一点。那、啊、你这样收的时候、哦、我们的年轻人就很喜欢你，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哦、年轻人觉得我们很自大，他觉得我们很碰轰，每次讲话都很夸张啊。他们这个年代哈、哦、的一个特色很特别哦。他们这个年代的特色，也稍微帮他们讲两句正面的哈、哦。他们这个年代的新一代的、哦，普遍来说，你看我的字很特别哦，普遍哦，也不是每一个，普遍来说哦，都蛮诚实的。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他就是会给你看见，我就是不喜欢你，你怎样？你懂吗？可是你受不了，对不对？因为太诚实了，太诚实了。那我们就不 OK， 因为我们比较不诚实，你知道吗？ 我们会骗人，我们就是明明不喜欢你哦，可是我会跟你笑，然后你根本不知道我不喜欢你，对不对？可是我很讨厌你哦，可是等一下吃饭坐在一起哦，我也是会说啊，吃一点肉啦，吃死你最好，心里面的话啦，不是讲出来啊，我们比较会骗人，有没有？所以主耶稣不喜欢说谎的，这样你就知道主耶稣比较喜欢谁。你们确定要继续讲下去吗？今天这一节很难熬哦，真的是叫煎熬，难怪很多人不要吃饭会走，很聪明，先说我听看看，会撑不住哦，等一下会撑不住，因为他们这一代有一个特色，普遍来说非常的直接，是第二个，很直接，哎，啪姐就出来了，不跟你弯来弯去，难烂哈、哦。老师，我们比较会弯，我们明明要教训他，就弯很远，因为我们受过孔子儒家的思想，我们会这样啊，子不教什么什么过，我们会这样弯弯弯啊，弯到他听不懂呢。哦，人生像一条小河，你行功一对。因为他非常直接，在哪里？哦，不是不是，人生仿抽象啊，我们很抽象，我们喜欢抽象，因为我们一实际就会痛，我们懂吗？哦，老师，我们的年代哈、哦，上个礼拜讲，我们的年代会痛，我们一落入现实，进入凡间，很痛，因为现实太苦了，所以我们大部分抽象梦幻，我们讲话就会偏这一类，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说，孩子为什么听不懂？现在怎么那么幼稚？有没有？你们刚刚都没写，他们偏幼稚，他们偏幼稚啊，因为他们就已经七老八十，哎，不是不是，已经十七八岁，哈、哦，你会觉得那个行为举止怎么是这样的？有没有？你们没发现吗？这是他的特色哦。以前的十七八岁，你啊，十七八岁，我看已经打工了哦，很多已经开始领薪水了嘞。有吧，有一些齁，除非你真的是好命到不知道也是啃老族，要不然你差不多也会开始想要不要帮家里齁什么什么改善改善，为什么？因为时代真的不一样啊，所以他出来的东西好直接啊，那你讲就听来齁，因为我们是被强迫长大的，就是我们的童年是齁很多的伤痛齁，那个被强迫之后，我们比较不能面对现实，因为现实是很痛，所以我们讲话就很梦幻，就所以为什么会很喜欢看韩剧，知道吗？这边有没有人很喜欢看韩剧？因为就梦幻呢、欸，因为他那个对白哈、哦，简直都写到你的梦幻心坎里，有没有？就是正常人不会这样讲话，有没有？可是你一看到韩剧，就觉得哦，最后快，然后眼泪跟着流，有没有？不，你们好会讲谎话，这星期六哦，不要乱。讲谎话哈，一看很多人在看韩剧。那他为什么会吸引你？因为他会把伤痛写出来，他那个东西就会讲到你的心。那我们那个年代的哈，因为有这一块的伤痛，所以我们讲话年轻人听不懂。还知道吗？听无啦，啊听无，你想要讲要沟通，伊真正听无啦。比如讲，你伫家己问讲，你明明就要说睡觉。这样就好了，你要问几点，这样你懂吗？这样你懂我意思吗？这就是他听不懂的地方，就是你明明就是说写功课，这样子写，这样就好了，你要说你这样就做完了吗、哦、诸如此类，你会用疑问句来传达你不悦的感觉，可是你没有办法直接下去啊，所以他直接回来的时候你头很晕，所以老师你们也是齁、哦，我们在做青少年沟通讲话的时候，它通常会凝结在这个上面，因为我们讲话很梦幻，有时候偏梦幻，然后有时候偏抽象，所以他会听不懂。比如说，老师，你们有没有问过你们的学生说，你的爸爸妈妈怎么想？然后不然就问他你几岁了？啊，他其实就觉得说，你不知道我几岁哦，十五啊。然后你就说不是不是，你这个年纪应该怎样了？很抽象嘛。他说怎样？你要怎样？你要为你父母想想什么？他非常直接哦，所以你要跟他们讲话就要很清楚啊，这个才能够讲沟通。好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世代好特别哈、哦，这是科学家讲的哈、哦，不是我讲的。科学家说这个世代叫做一叫做沉默回音的世代。哎呦，这两个字哈、哦、完全是不搭嘎的，两个痛有没有？因为沉默怎么会有回音呢？所以它是沉默回音的世代，就是他们大部分是不回应你的，这个是真正它的特色。那求你早期的人不是，你怎么样想办法都要挤出一个嗯，或是哦，或是好，然后你才会被说嗯，这样子很乖，你才能走，有没有？因为所以你那个嗯好嗯啊，那个全部是应付那个人，根本没进去，就结构是一样的，只是因为你会嗯啊哦哦诶，然后大人就说啊，你有乖，有吧？但是今麦无呢？你讲鬼包爷特色就奇怪，爷特色就是没有感觉，他回不来。可是他明明就看着你哦，有没有发现你们的学校的孩子他会这样子大的眼睛看着你？那意思就是说你讲完了吗？你怎么讲那么久？然后你还在那边哇啦啦啦啦啦，哎，你注意哦，沉默的意思就是他听不见哦，所以他看到的影像就是这样。好像在看默剧，有没有看过？就是你很激动，这样，然后他就一直看，所以他没有反应，因为他这个听不见，他就这样，哦，啊，结束了吗？好，这个一个，所以这个是真正这个年代的特色，叫做沉默的回应，科学家给我们定的啦，哈。然后在他定一个，就是说他们是真正土生土长在数位的里面，所以叫做真数位。那我们是假数位，知道吗？我们是假数位，我们是后来学来的，就是假装会滑，有没有？其实滑的不是很好，而且打字会打错，有没有发现？但是我们也会用很好的东西，有没有？啊，我们这叫假数位，啊，他们是真数位，所以1997年以后出来的就是这两个东西。所以你注意看你的学生有没有符合1997年之后，这边当场有没有人？嗨，同学，隐藏在这边有同学是1997以后出生的哦，所以我们应该都不是哈、哦。大部分的人 99% 如果都不是的话，我就问你下一个问题，那你知道你是什么年代吗？那我们在你起码有60年代啊，70年代，80年代，你知道那个时候整个的环境是什么吗？大概如果你是60年代的70年代的哈，都不知道哦，哇，这样是要怎么沟通啦、啊、你连你自己哪一款都不知道就要去教人家，你是要怎么教？你起码要认识叫做什么，你那一款跟我这款不一样啊，比如说你是 Nokia 它是 iPhone， 你起码要知道你们两个功能哪边不同，哪边类似，哪边是迥异，有没有？你才能够比较，然后说啊，他们两个会不会通？摇一摇，哈、哦，好像不通嘛，因为它是两款很不同的设计法啊，所以你要先知道你是哪一个款。来，你的模式是哪一款？这边有没有60年代的人？应该有哦。你知道60年代很苦诶，很苦。60年代有一些人好像在贫穷中度过。五对吧 ?60 年代。那好，所以那个年代就叫做啊，你是要问问题啊、哦、我都听不懂，你要怎样？拍摄你要再说一遍呢，我就对不起你呢，你要说第三次。
说我们在那我们那时候啊，哈，出来上班好十几岁啊，过好毕业出来上班，啊，迄阵伫工厂上班，啊，迄阵诶人拢安讲，太空时代自由乱来，
哦，对，
啊，下厝诶拢洗衫，毋是用皮裤，
对，
十分粉，
对，
我迄时阵拢改用迄个洗衫粉，就感觉我就
对就很厉害了，对，很棒很棒，对对对，你讲的完全对。就是连你用的东西都有关系啊，那个谢谢哦，啊，你可不可以讲哦？
那阵看电视，啊，就是讲， 哈，
有听到不？一个村只有一台电视耶。就围过来坐哦。哦，都在门口哦。哦，都是听收音机，听收音机。
听收音机
要吗？哇，黑白的电视只有黑白的。老师，你现在会用手机吗？哦，你没有用手机。哦，那用电脑吗，老师？一点
单呢？
哦，简单。哦，有没有人跟老师唤起了我们这样的记忆的人？有没有？哇，老师你真的是更上一代哦。他是洗衣服的洗衣粉出现都已经很厉害。有没有人用水晶肥皂？有水晶肥皂的哇！结果你是因为健身养生对不对？还是你是那个年代没有洗衣粉的？哦哦哦哦，对哦，好穷哦，六零。
我你准啊吼！
真的勾起你的回忆。马金啊，咱食饭再来聊啦，好不好？
个自由恋爱，太空时代自由恋爱，啊，也要
你有看到吗？耳朵出来，你有看到吗？你看到了吗？
迄当阵就是少年人
有吗？
啊，但是有些人就讲啊，
对对对，
啊，我赶紧，较歹我唔敢恋爱，吼，我爱替补家用，啊，但是啦，他会当过，就是出来无甲替补就是恋爱。
哦，所以
就是我那个时代，
那个年代，谢谢你。那个年代恋，
你进前的无人敢恋爱啊，啊，就是迄个时代，迄阵应该无啥敢人恋爱啊，就是阮迄个时代，就是开始有人在做谈恋爱的
时。哦，那个时代开始，谢谢。
迄阵拢搞毕业。
好好好，他帮我们介绍了60年代，连恋爱都是。
应该是50年代。
好好，啊，有70年的吗？80年的。你们到底几岁看不出来啊？你们是很年轻的人吗？他很苦啊，他很苦。还有没有二次大战的有没有？啊，你们知不知道婴儿潮的年代是几年代？知不知道？大概，对，40到50跨，那一代是现在最厉害的人，就是您现在最厉害。我的厉害就是说最坚毅、最勇敢、最拼、最什么、最什么，是不顾自己的，这是他们的特色哦。那后来就又没有了，然后一直到80年，整个台湾的经济是不是起飞？很恐怖哦，股票的东西进来之后，每个人开始有房子，有用的东西开始一直进来了，有没有？那开始出国旅行是几零年代？知不知道？开放可以出去旅行，很后面了。以前那个都不算，以前那个出去都觉得你不会再回来的，那个都不算。出去留学那个都不算，那个都吼、哦、哭得好厉害哦。都不知道你哪一年才会再回来。我起码是说这样，拜拜，下个礼拜见，就出去了，还回来那种，那大概是很后期了。嗯，好，那为什么我要勾起你这些，是要告诉你说1997年之后整个通通不一样了。他 baby 一出来的时候，就有我们刚才说的几个场景，那个环境进来了，就是他可以任意的出国， OK， 好、哦，环境是可以变的哦，他不会就是说这都是咱刀，咱永远都是安呢，无啊，已经无这个物件哈啊。我们要等一下就来介绍说，大脑经过这样的训练，他看的东西就不一样了哈。好，那他开始是自由可以进出国际哈，1997年之后，然后再来就是他看到的金融，就是财务跟经济是普遍上扬的，是。没有听到有人说，孩子，这一餐吃完，明天就没有了，我们要靠耶稣，没有了。 1997年之后你几乎听不到这句话，因为我刚说那个 baby、叫什么婴儿潮的人在1997年的时候整个都稳定下来，已经听到都是老板了，知道吗？都是老板，好多都是老板。所以他出来的时候那个吃也不一样哦，然后他听到的东西也不一样，1997年之后听到的声音是各式各样的声音，就是言论是自由的，没有像我们这样子你说了要较小声隔壁那个会听到有吧？哎，不要告诉人家我们家有多少钱，有没有？小声一点，黄金放在这不要讲，有没有？很多秘密，有没有？你们有没有？有啦，你们很多秘密的，就不要讲，不要讲，吵架也不能讲哦，有没有？出去，去宗教教育，不要跟人家说爸爸妈妈昨天吵架，知道吗？还打你，不要讲哦，讲了爸爸妈妈就不会回来了，然后他就很紧张，哦，这是我们那个年代。然后后来1997年之后就不是了，你干嘛打我？有没有？他那个是不一样的脑。好，所以没有秘密了。所有这个是公开的，因为言论开始自由，媒体开始自由，这全部影响他。最重要就是1997年之后的资讯开始蓬勃的发展，就是媒体跟那个电子产品，那突飞猛进，短短的十年之内就到了2007年整个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手机是什么了。好，那他从 baby 开始出来的时候看到的影像也不一样哦，是非常逼真清晰高显示的东西，所以稍微蒙不起来他就觉得这个是不 OK 的东西。那我们齁，有没有不一样哦？看到电视坏都不知道那个已经坏掉了。齁啊，他们的东西整个就是什么立体啦，什么低啦，齁什么啊 3D 啦啊什么齁齁，整个都进来了哦。那为什么要介绍这么多第一节课呢？是真的要介绍你，它是一个完全大的落差，它没有透过慢慢的进化过演变过来，没有像40年50年60年60这么多年当中有一个一跳跳上去的，是在哪里知不知道？80年的时候整个开放跟经济起飞那一步跳上去很大，那个冲击有冲击到有一些人金钱跟财务的问题跟你看事情都不一样，那个不要讲了。但是现在要介绍是他这个年代，他这一步一跳上去整个是电子资讯，整个的 3C 网络的东西进来之后改变了所有的生活，那他的大脑因此整个结构上面的思路长得是一样，思路是不一样的，那个想东西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亲爱的老师同工们，现在稍微可以知道一下为什么1997年之后出生的孩子很像你讲他没有在听，很像啊，很像可能他有听到，可是很像他没有在听，就是一他是一个沉默回音的世代，就是他不会回答你的，他听到的东西就进去了，就呼就过去了，他不会回应你，没有，不记得，因为他的大脑不记得，因为他所有的东西是收，有没有发现？他的1997年之后，我们刚刚讲的好几个东西是收，就是你安排我收，我要我收，他没有赋予的东西，他没有跑出来给予，是不是？付出他没有，他没有这个动作，所以他基本上讲难听一点哦。偷偷讲不好听，因为又是秘密。他们的里面其实是孤儿，孤儿的心境。你们如果有看过孤儿院，他们是坐在那边收，就是说你什么衣服捐助嘛，捐助我就收啊，我就选这件我不喜欢，我要这件，老师就给他了。你们有去过吗？孤儿院？然后人家就捐助物资，饼干就我要这个就收，有没有？因为我们会觉得他们很可怜，所以好像他们这样子收你的东西你也觉得很安慰，有没有？所以他们里面的整个思维是偏孤儿的 感觉，不是说他真的孤儿，因为他有父母，不是你，你是老师，要分清楚。可是他里面偏孤儿，就是他是无动于衷、无能为力，跟无不给予的，很少他给予，因为他整个模式是这个。那请问他好吗？还是他不好吗？现在很难讲。我们要谈沟通，就是先不要画上一条线等号，就是他很坏、很可恶、不听话了。你如果画上了，就没有沟通的空间了。那我们同工们，我们就要练习先认识他的背景，他从怎么来，他的脑怎么跑。认识之后，我们等一下吃过饭，有一点体力了，我们才来想说，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怎么样可以真的坐下来跟他说话？可以的，因为我们已经抓到了一些重点，刚才已经都介绍完了，第一节课其实都介绍完了，就是他怎样，他很诚实，他很直接，全部都是你要拿住抓到的东西，你只要稍微偏到这两个没有，你就没希望了，你后面的金什么金言诶黄诶金玉良言就没希望了，多好都没希望。你要先诚实，你要先直接诚恳，你要抓住这个特色哦。等一下我们来练习哦。好，有没有其他的意见？他们很有趣的，真的很有趣。你一定要带着这个啦，有吧？哎，你告我去贵美术馆还是什么馆？你稍微要培养一下自己的气质。你们是老师哎。知道吗？你们不是你们是老师，差点要骂人。那你们去美术馆的时候你们看到一些画作，你们都看得懂吗？那你们可能跟我就很像，我很多都看不懂啊。看不懂的时候，你不会在那边嚷嚷吧？你如果在美术馆因为看不懂嚷嚷，你会被抓走，你会上头条新闻，因为现在的新闻没有什么头条的，你只要嚷嚷就会第一条了啊。而且又是在美术馆，那我们看不到也稍微按一下，有没有？你跟我按一下，因为门票嘛，你有买嘛，那你起码会想你花了200块进来，你好歹也要逗留个25分钟吧，起码一走完一圈，也是台湾台中美术馆走一走也蛮大，蛮多东西看哦。啊，你看不懂的时候，就跟老师一样，我们一起学哈，就要这样。啊哟，那伟安呢？哎买塞哦，安呢？有无 ？Picasso， 你敢有看过 Picasso？Picasso 因为起笑嘛，所以伊个物件拢小看起笑安呢。啊，那种人的脸啊、眼睛啊什么，他都会错位哦，不是正常的。啊，你看无嘛？像我都看无，可能你看得懂。啊，我看无，我就想讲，哇，人会当会安呢哦，会当变安呢。那个意思是什么？我刚刚这个动作是什么？欣赏，安静的欣赏，这样懂吗？好，那现在他这一款哦，因为这个世代我很看不懂，这个世代叫做沉默回应的世代。土生土长的真数位世代不是跟我一样，所以他整幅画他假如是一幅画，我的画我傻不啊傻不的第一步，起码要保持气质，老师起码要这样子，哇，年轻人可以这样哎，哦，那呢，那当然呢，好了，有了第一步，我们才能讲第二步，这样叫做欣赏哦，又给了一个方向。你不欣赏没有用，你一嚷嚷你就会。哎，破坏气质了，这样懂吗？你要一定要想到跟我一样练习，就是说我们看到新世代的孩子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要假想说这是一幅图画，我看不懂，那你的眼神整个就会不一样咯，知道吗？如果你看得懂，你的眼神就又不一样哦，所以完全是你的脸色、脸神、你的肢体、你的感觉，透过五官出来的东西，让对面那个人觉得说，我们来聊两句吧，这样子就有希望了。可是如果你的整个七孔出来的东西是这样子，怎么画成这样摆在美术馆，那个嘴都会歪掉，有没有？歪掉，歪掉，然后 那个就已经不符合沟通的第一步了，好不好？第一步要先欣赏，看不，我现在是用看，你如果看得懂就 OK 了，那我现在先讲我看不懂，然后看不懂我要第一步先稳住自己，说我花了门票，这是我的工作，我起码逗留一下，看不懂我就硬看，然后只要告诉自己那也安呢，人怎么会这样呢？哇，这个太特别了，这样叫欣赏的角度 OK 吗？哦，千万不要失去你本来有的老师同工的形象，你这样才有办法进到基督的里面，因为基督的那个更厉害，直接就批下来说大的服侍小的，你怎么弯得下来啊？你想说这一幅画怎么画成这样欧北威啊呢，对吧？啊，我跟你讲齁，他是主耶稣的人，你千万不要小看他，他是主耶稣允许他生在这个世代的孩子，那他刚好被你教导，所以如果你随便批评他，你知道你在批评谁，小心哦，你不要随便在课室就动不动就压起来哦，或是你去做生命教育动不动就评论他哦，不要哦，因为他是被允许生在这个世代，他有主人，他托管在这里的，那你动不动就这样骂，其实在骂他的背景不好，这样你知道哦，你这样骂你会有罪，你小心一点，以后好、哦、好、哦，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啦，我只是觉得说他如果是主人的，我就不敢随便骂主人的孩子，我只会觉得说主人怎么把你养成这样，我最多只敢停在这里说那谁做几块呢，阿妮妮啊，我北公你什么德性，诶什么德性，就在骂后面那个哦，知道吗？真的，你要扪心静静的想，这样你的言语不会出错，第一步做到我们才来讲，等一下吃饱哈，我们就来讲说，哇，老师，我们还可以做一点吗？可以，这样就有一步一步下去了，这样好吗？谢谢哦，辛苦了。OK 哦，啊，等一下，如果你真的有机会跟年轻的人碰到，或是坐在一起，还是吃饭还是什么的时候哈，就要这样欣赏他哦。这是今天的第一个功课，你看到只要偏年轻的，你先不要问说你是1997的吗，不要这样子问哦，你不要在那边查人家的身份证，你只要看他偏年轻，你就要这样子，嘿，弟兄姐妹你也来参加哦，这样就好，第一步就做到了，我们一起感谢祷告。